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Hello Queenie、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对，我今天想到一件事，就是前阵子刚颁那个金马奖嘛、然后我记得老师在脸书上面有 po 一张吴康仁的照片。
哦，对对对，因为他得奖了。
对，然后因为我想到说同时也有入围最佳男主角的两位男主角、他们演的那部片叫做《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那部电影也有获奖。
那两个演员是
许光汉跟林柏宏。
哦，对对对，这也是新生代的一个很不错的演员。
对、但我们今天没有要聊电影。
那你怎么会谈到这个电影呢？
对，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我当时有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它其实谈到很多议题、包含像是性别议题还有 LGBTQ 的议题、那这跟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本书。
除了书之外，应该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你刚刚说到那个性别的议题。
对，
因为这个好像过去一般我们在公开场合比较少谈到了。对吧？那因为正好上一集我们跟那个海蒂心理师在聊他的新书，那正好他在现场，我们就把他留下来一起来录这一集了哈。
对，
那我们这一集同样这个欢迎海蒂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蒂，我又出现了。
Hello， 海蒂，谢谢你留下来啊。因为
没有，谢谢邀请，我觉得可以一起聊一聊有趣的话题也很棒。
对，因为现场有个心理师来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跨性别的议题，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对性别，应该说性别议题也许也不见得是真的这么熟悉，可是确实我在諮商或者是身旁有一些跨性别或者是同志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个案啦，我觉得那些对话会让我帮助我去了解有一些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去了解、不同的角度看待的事情。
对，
性别光谱这件事。
所以你在你的周遭有这些比如说同志啦，或者是跨性别的人吗？
同志一定是有啊。 我之前看到一个统计，但我不确定这统计是不是还正确。
对，
我看到统计是五个人当中其实有一位是是可能是跨性别或同志或者是双性恋。
哦，这么高啊，
五分之一。但也许我可能记错，可是我的意思说那一个统计或那一个 paper 让我看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的社会的包容跟多元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与别人不同。所以我朋友当中也有啊，个案也有，其实还蛮多的。
Queenie 周遭有吗？这些同志的朋友？
有，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想到就是身边的朋友。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你刚刚说的书是
这本书先介绍一下，叫做佩吉男孩。
OK。
对，那其实它跟电影也有些关系，因为这个作者是一名演员。
这个大家可能如果不知道他的话，最近在那个 Netflix 的这个影集里面应该也有他的剧，是雨伞学院嘛。然后他前面也演出过好多部电影，因为我也没有这么常看他的戏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 Inception 全面启动，大陆应该翻作叫盗梦空间。那他里面演的是那个梦境架构师，他是以女孩子的身份出现的。对，所以你说的是他来写的这个书。
对，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早是在鸿运当头这部电影。对，所以可能比较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我应该会看过的。因为他演的是一个未婚怀孕的少女。
对
对，然后他剧情我已经不太记得，但好像是要帮他那个小孩找一个养父养母吧。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其实还去 Google 了一下。对，就是跟印象中的那个他的样子不太一样。
对，
所以他还是女儿生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
Ellen Page。 然后他后来改名了叫 Elliot Page。
对，
所以他有一些转变了。我觉得这个书我看了，然后我觉得蛮惊讶的是，不是说他这个变性的这个过程，而是他在每一个阶段他的内在的那种煎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因为我发现其实不是只有像跨性别的族群，很多的弱势族群也是有类似的。因为文化上好比说我们早年对于那个原住民的这种汉人对原住民的这种比较压抑嘛， 那他们也是在要在这个 majority 里面存活下来，所以必须要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历程，那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像美国啊，这个加拿大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像海蒂你在美国待过，对于黑人的这个权益来说，这一百年来有很大的不同的变化。我不知道海蒂你在自己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澳洲的时候，有没有身为这个黄种人有被歧视的这种感觉？
Charles 这样想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澳洲在他们的历史上有一段我们所谓的黑历史叫 Lost Generation、嗯、就是失去的一代。当白人就是这个殖民文化进入澳洲土地的时候，在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历史上的伤害是、嗯、他们会认为他们必须要让当地澳洲的原住民被文明化或社会化、嗯、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决策或者是一个动作，是他们去把那些原住民的孩子带离开他们的家、嗯、把他们放在白人的家庭里面成长跟长大。然后后来他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一些原住民的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是受白人教育长大的，然后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时空背景下，澳洲政府他们认为他们在做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嗯、但是他忽略了去尊重一个人他的背景他的家族跟他的历史，所以他其实在这一些人长大之后，他们花了好多好多的力气去寻找自己的根，去寻找我到底从何而来，因而来，所以他们叫做 Lost Generation， 就是所谓失落的一群、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几年前或十几年前也曾经拍成电影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下。那那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谈，可是觉得就像崇宇老师提到的，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会遇到所谓的 majority 多数族群面对少数族群这样子的冲突或冲撞吧、嗯、那不论是性别上男性对女性，或者是早年可能100年前200年前是男性对女性这样子的议题、嗯、或者是现在是异性恋面对双性恋，或异性恋面对同性恋这样的议题，或者是在不同国家可能白人对黑人啦，这是其实这种多数对少数的心理冲撞在不少的研究文化里面都会去拿来做讨论。阿德勒心理学有讨论一个这样的概念、啊、叫做 masculine protest， 那个翻译有人会把它翻译成男性倾泻、嗯哦、就是对男性的一种羡慕，但是或者这种抗议。那我会觉得如果放在现在的时空架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主流抗议。嗯、就是我身为少数族群，我面对多数族群的存在跟那个理所当然的样貌，我怎么去反扑、嗯、我怎么去证明我自己，怎么去追求我自己的权益。
对，
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好多现象都存在。
嗯，我不知道像那个 Queenie 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因为你自己有两个孩子。
对，
对吧？因为这样的孩子可能在有一些家庭会出现嘛，作为妈妈的人，你如果是面临到你的孩子假设有身份认同或者是性别认同的这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以妈妈的角度你是怎么看的。
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感动的一部分是他提到他的妈妈、嗯、因为他小时候跟他妈妈在一起住的时候，他有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他数一数二美好的回忆。
对
对，然后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很感动，因为他有说那一段感觉就是单纯跟妈妈彼此陪伴，然后是超越性别、嗯、超越这些期待的、嗯、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他会即使长大之后还是会一再重返的回忆。那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虽然他妈妈现在也接受了，那我也会想到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说他是跨性别者，那我的反应又会如何、嗯、而且其实我的孩子前阵子也才问过我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因为他现在4岁，他就说妈妈为什么男生要跟女生结婚，他这样子问我、okay. 对，但是我当时想一想我回答他是说结婚不一定要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哦、你这样子跟他说。
对，我说只要是相爱的两个人就可以结婚、
嗯、哼，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嘛，对吗？现在同婚法已经过了。
对、嗯、对，但他就会说那如果一个男生加一个女生再加一个什么，他就会讲，我说那就违法、
okay.
对对，就是指的两个人，但是只要是相爱的两个人就可以结婚。
嗯，我记得在这个 Ellen Page 的书里面他有提到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问过妈妈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成为那个男孩吗？我可以成为男生吗？妈妈一开始给他的回应就是当然不行啊，你是女孩子嘛，怎么可能变成男生的、嗯、但是这个话语其实无形当中是不是作为长一辈的在用一种既有的文化观念去压抑这个孩子的 思想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发展。我不知道从海蒂你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语言要呈现什么样才是会比较健康的。作为妈妈的 我猜你也很纠结吧，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有不同性别倾向的。
我觉得纠结倒不至于，可是我觉得崇义的提醒会让我们想到，我们好像很直觉跟直观的回应、在无意识下就会让孩子觉得那是一种否定跟认同。
对，有可能。
对， 对，所以会不会多一点的对话，就是哎，问一问为什么，什么原因你会这样说啊？其实我们刚好昨天晚上才跟我女儿谈论到这个话题，因为我跟我女儿昨天在看日剧，看那个昨日的美食，然后就讲两个熟男在谈恋爱的过程这样。然后我女儿问我说，他们两个是他意识到不能讲夫妻，所以他说他们是有结婚吗、还是只是交往？我说他们只是 男朋友、他们只是交往，但是他们的生活跟夫妻、就跟那个 couple 跟有结婚一样、他说那我怎么不结婚？我说因为日本同性还不能结婚。他说蛤，为什么？
OK，
所以我那一刻才意识到、我们真的有世代上的差别、对我女儿来讲，在小学这个年纪，他们我觉得我们文化的、开放或者是资讯的透明度已经让小小孩已经可以接受、两个小孩两个人相爱就是可以结婚。所以我女儿会说、为什么他们不结婚。然后我也觉得说、其实对文化养成会让我们很直观的回答你理所当然的回应，可是当你越来越开放的时候，你的回应也许是可以变得很弹性的，可以去问为什么吗？
像那个这本书的作者那个佩吉男孩、他自己写到他是加拿大人，他是那个、应该是 Nova Scotia 这个省的人。那他从小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一开始是有觉察，是他说他自己很想要站着尿尿。
哦，对，他有在书里面写到这一段，
对，
他有尝试。
他在生理上就希望就是变得跟男性一样，所以这引发了一连串后面的他对自己的性别认同。那其实性别认同有很大一长串了，以前我们只知道这个 LGBT 嘛，对不对？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 LGBTQ。然后还有 IA， 还有、后面还有 Plus 哈，那这个代表了不同的意思。像大家都知道 L 就是代表 Lesbian 嘛、就是女同志。那 G 就是 Gay 对吧，就是男同志。然后 LGBT Bisexual、再来是 Transgender、Q 呢可能是 Queer， Queer 讲的好像是酷儿，
对，
就讲的是有一说就是 Questioning， 就是我怀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的性别倾向的，就是 Q。 那后面多一个 plus 好像就是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它代表着是一种多元的一种概念。那我不知道像这个对于跨性别也好或者同志的演变 Queenie 你怎么看？就是以前我们好像小的时候如果有男生，假设我们男生的族群看到男生是比较娘娘腔的，就会耻笑他，就会笑他说啊，你娘娘腔或者是你怎么样。那现在我觉得大家像海蒂刚刚说，女儿已经有这种意识，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结婚？你怎么看这个演变？
我觉得这个刚好我们家今年二宝出生啊，我就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在帮他买衣服的时候我会不自主的挑粉红色、然后甚至我有时候想说一堆粉红色，以及衣服是粉红色，围兜也是粉红色，外套也是粉红色，很奇怪，想买个别的颜色，但是我把它穿个蓝色出门好了，就很多人会问我说这是弟弟吗？然后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我穿蓝色就会被认成可能是弟弟。对，然后甚至比如说我在帮他买小朋友吃饭那个餐椅，我原本也是想要帮他买粉红色，我就觉得女生用粉红色的好可爱，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帮他买原木头的颜色。
对，
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去用这样子的分类去框架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框架，二元性别的框架去限制这些，或者是让孩子可能从小就觉得好像只有这两个。对，
你那个木头颜色应该是现在流行吧？不是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梅纳德色还是什么的，说那个梅纳德反应？
也没有，就是它颜色真的超多，十几种颜色。我最后真的就觉得选了木头，应该就是不会有太多的那个。对他来说啦，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是成长，也可以用到很大，所以我也希望他就是从小不要就是被那个定义给设限住这样子。对。
那海蒂你呢？你从以前到求学时代到现在，甚至你可能在学校里面，或者是你有这个接咨商的个案，你这样看下来，你 对于这个同性或者是跨性别的这种演变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很有趣啊，大家刚刚讲到说用颜色区分性别这件事情，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颜色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流行或文化？
对，
在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多少年代我可能现在没办法讲出来，可是以前在好拿破仑年代好了，那个时候红色代表男性，
嗯
嗯，
他们会用男性用，因为红色代表是什么血腥或者是权力，所以拿破仑的那个有一幅画嘛，他背后的那个披风是大红色，那时候蓝色是女性的颜色，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有一些画像，可比如说好吗，那个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他穿的是淡蓝色或者是深蓝色，代表了慈悲或者是温柔的颜色，他在那个时空背景下蓝色是女性的，红色是男性，但现在，就变成是，好像红色是女性的，蓝色是男性，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上面赋予上面的定义啊。
对。
但那刚刚从一问我说，在諮商的过程会遇到很多可能跨性别啦，或者是同志的朋友等等的，我觉得那个对话常常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大家有去想过说，你什么样时候开始发现，你对你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什么？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某个性别吗？
那会不会也会让我们造成 自我的怀疑？像你知道有一次我跟两个朋友、有三个朋友一起去吃饭，那我们四个男生坐一桌，那旁边的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旁边的这个一桌 女孩子哈，就对着看着我们 在指指点点就是了，然后我们那一桌的有个男生 就在想说他们不知道在讲什么，就去问他们，他说你们在看着我们在说什么这么好笑，他们就在猜，他们就在赌我们四个是不是同志、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有这么像同志的这个举动
吗？
对对对对。那我自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想法，那可是在别人的眼光可能有可能你是有倾向的或者是没倾向的。那不好意思，刚刚台弟你是说
不会啊，我想说其实大家一开始思考性别本来就是个光谱嘛。
对。
那我听过一个简略或概略的分法是说，有所谓的生理性别，就是出生你的、那个性器官你的性征代表是男性或女性。好，那另外一个叫做心理性别，就是你小时候就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对我们这种就是你的生理性别跟心理性别是一致的，我们其实不会遇到这种 confusion， 你就会知道说对啊，我就是女生，所以我好像很自然的就是文化上也期待女生要绑头发穿裙子，所以我做这些行为我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有一些人在心理上他就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性别，可是我心理上觉得我是，好，假设我今天是觉得我在心理上是男生，可是我生理上看起来是女生，文化上也不期待女生是短头发或玩汽车的，于是我就会展现某些行为是跟文化冲突的，那个自我认同的困难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就是我在做的事情我喜欢跟我觉得自在的行为是别人不能接受的。那听到另外一种分类是说，有人说还可以去看你喜欢的对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你喜欢的对象是跟你自己一样的或不一样。所以我听过有一个演讲者就是他就说他从小就他知道他是生理女性，但他内在他觉得他是男性，他就一直觉得自己男生，他喜欢的对象也是男生，所以他最后跟这个对象结婚了，虽然他们在法定上是异性恋的婚姻，可是他心里就觉得自己是同性恋。
是，
对。那当然我们觉得他怎么分成这样子好像很挫折，或者应该说这分成这样好像很复杂很困难，但其实我想他们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己，独立的个体，他可以在不伤害别人前提下他自己决定他的喜好，他的样貌，他的穿着跟他展现的样子。
大人通常会担心啦，就像那个 Ella Page 在书里面提到说，那个妈妈以前也是希望她能够尽量展现一点女性化，少一点中性的衣服，所以大人们通常都会有 一句话说啊，我是为你好，我希望你以后不要 被外界的眼光给欺负了等等等等的。那这个为你好这三个字其实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我一方面我又要遵从 我自己的内在，因为我是maybe 我是心理是另外一个性别的，那但是我又希望听妈妈的话，又希望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所以很多人在这里面被压抑的，然后说有很多的甚至会忧郁等等的。那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那我不知道像 Queenie 你自己对性别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对，我是就是顺性别的。
顺性别哦，你说的顺性别指的是？
就是我是女生，我也觉得我是女生。
心理女性、
生理
女性
都一致的、嗯，对。但是老师刚才提到，就是他妈妈可能家人啊，跟原生家庭之间可能会有因为这样子性别的议题、嗯、会有些疏离之类，或是会有需要符合社会的期待。
对。
对，那我记得他那个 Elliot Page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他是演员嘛、
嗯、
他常常会需要在参加一些 上映会或是说颁奖典礼啊，或是重要的场合，他就会被要求说一定要穿洋装、
嗯、
高跟鞋、
礼服，
那对礼服就是大家要看到他这个样子、嗯、那他这对他来说其实是压力很大，而且也非常的痛苦。
嗯，
那他也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大众眼中期盼他成为的那个人，他感到，我觉得他写到很多次就是羞耻，
嗯，
然后很孤独，他是受，他觉得是受尽折磨的这种孤独。
对。
然后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他用了好多次孤独、很多羞耻这些字眼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感觉到他那个很强烈的，应该说他找不到自己，
对，
被那个框住了。然后我记得就是老师在第一集也有问过我说，哎，你有孤单的议题吗？
对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说，很共识的是，我刚好前几个礼拜去上了一个工作坊，然后我就真的看到这个孤独是什么。
嗯，
对，这个孤独是我刚好那天在去上课的路上听了一集 podcast，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荣格有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孤独不在于你身边没有人，而是你没有办法去向他人传递重要的事情。
嗯，
是这样子感到孤独。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他的这个痛苦，他觉得羞耻，然后还有在就是是因为没办法满足周遭的人对他的期待、
嗯、
然后再来他觉得很痛苦到折磨这样子的状态、嗯、也是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
对。我突然想到那个，我之前有读过一本书叫《我不驯服》，格伦农的书。他其实也是一个，他原本是一个妈妈，然后他也是中年以后离了婚，他自己受不了了，他就出轨。他有两个女儿吧，然后他自己形容他好像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那一头豹还是狮子，我忘了。他说他即便这个在外在世界它是一只形象非常强悍的一只 猛虎豹还是虎，我有点忘了，反正他说是这样，但是他好像是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的，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我自己。那这个其实也呼应了像 Elliot Page 在书里面他有提到他在外在的生活，他说他像是那个古典制约的狗，那只狗巴巴洛夫的那只狗，也就是敲了 敲了一个钟他就要流口水，他被制约了，所以他的内在极度的不自由。那他说他像是迷失在沙漠里头荒芜的景色下面孕育着生命，只是他看不见，他感觉到自己一无所有，他又无法对父母诉说自己的感受，他说至少不能够说实话。这个我猜就是很多人内在被压抑的。我觉得是不是现代，即便我们在台湾同婚法通过了，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啦，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但对于某一族群的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冲撞，对不对？
因为它冲撞了某些人的价值，或者是说他从小到大的那个既定的价值观或是信念、啊、
对
对。那刚刚从你讲到他，让我想到就是我其实曾经跟这样的伙伴谈话过、
嗯、
就是我遇过有的伙伴是他从小就发现自己喜欢的对象那个性别跟自己一样，
对、
就是他是女生，生理女生，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喜欢女生、
嗯、
那在那一个过去对我们对同性恋或同志还不是那么透明跟开放的年代，他就觉得自己是不对的。
嗯、
所以他认为我只要变成男生，我就可以很清楚的表达我自己，我就可以变成女生，我就可以喜欢女生。可是其实他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怀疑过他自己的性别认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女生、嗯、所以直到长大，他慢慢意识到哦，原来我可以是女生，而且我也喜欢女生，这个概念能够被接受之后，他的那个孤独感才慢慢的消失，不然他就会一直以为我是不是不正常的。
对
对。那我有另外遇过另外一个伙伴，他的状况是他很小的时候他有意识开始，他就觉得自己装错身体了，我生理上是男性，但我心里就是觉得我是女性，所以他到外地去念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自己，开始穿裙子打耳环、嗯、因为反正到外地念书也没有人认识他嘛。
对。
然后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学 在努力学习是我去表达我自己。我觉得这两个例子让我很典型的看到真的什么叫做性别认同，就是内在自己的性别认同。那个性别认同是我自己感受到是什么，而不是因为我喜欢的对象是男生女生，也不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在的性别显现是男生女生，我心里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 我记得我曾经 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是凯文克莱演的，叫做 In and Out 吧。他在讲说他是一个学校高中的老师，那但是呢他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倾向，但是他快结婚了，他有一个未婚妻，可是他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学生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同志的倾向。那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这个在一个招会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那很多的学生呢都起来声援他。当有人质疑说这个凯文克莱这个高中老师其实你是 gay 的时候，其实学生呢他也起来声援他，就大声的说出来说 I'm gay。 那很多人就一个一个站起来 I'm gay。 其实 gay 在英文的字里头它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男同志的意思，一个是作为形容词我很快乐的意思。其实 gay 本身早期这个字的字源它是快乐的意思，所以学生站起来说 I'm gay， 其实它的隐身意涵就是我很快乐，我能够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很快乐的。那用意是要代表说我作为一个男同志者其实我不可耻，我是快乐的。那很多的时候因为这个观点从小被制约了，导致很多人第一层的身份认同就是爸爸妈妈的身份认同就没有办法通过，所以一辈子就在这种痛苦之中。像那个 Queenie 这一点是还好对吗？对于孩子你是很能够大胆的去谈这个议题的。
对，因为其实我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回到最一开始老师问的问题，就是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会蛮常想到他，因为那时候同性法婚姻法还没通过的时候，他很早就跟他妈妈讲说你不要等我结婚。对，然后在读这本书我就想到他在跟他妈妈说这句话的那时候的情境，或是他妈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受到是背后有很多的悲伤。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共同朋友的婚礼上，那个新娘也是我们的朋友，他就把那个捧花交给他，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就说其实我们都希望你就是可以快乐，然后我们都希望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幸福。那所以像这样身为他的友人，我们其实看到的跟期望就是他快乐，所以我觉得在自己的小孩也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最终的期待也是希望他就是快乐。
但妈妈们很多会说你如果是同志或者是你是变性者你就不会快乐啊，用我的主观价值去压制这个孩子，你相信我你就以后这样子就不会快乐。
应该说我们会有预见他可能会遇到辛苦，因为你表示你选择了一条很少人走的路。就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蔡康永他也说过，他说不要随便帮别人出柜，不要那么容易出柜。他不是不鼓励出柜，而是他在讲的是你要意识到当你出柜之后你会遇到很多辛苦的路，比你不出柜还辛苦，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做好这个决定跟准备了。那个刚刚崇毅在讲说妈妈会说我是为你好，或者是爸爸，我不一定是妈妈。
对，
但那个就像是我们跟孩子说你要念好书我是为你好，就是我们预设了某一条路才是所谓的比较不辛苦的路。可是有的时候你们想过，其实孩子他知道他是辛苦的，但是他想要面对更真实的自己。所以我可以了解奎尼说的那个我希望你快乐，那个快乐不是说没有挑战而是那个快乐是指你很真实很 genuine 的把你自己真实样子呈现出来。我昨天在跟我女儿讲我就半开玩笑，因为我们在看日剧嘛，我就半开玩笑说你会不会是也是同性恋啊这样。因为六年级的小女生差不多开始要暗恋男生然后干嘛，可是我都没有听过我女儿讲过这些东西这样。我就说会不会你也是啊，然后她就愣在那边，因为 我想要给我女儿的意涵是如果你是你可以放心说。
打个岔，会不会长一辈的人会说要许我你怎么跟你女儿这样说，
我也不知道。长一辈这样说我就会说不要紧，他也做一个鸡呀。然后我女儿就说她反而愣住，她说你干嘛这样说，我说我就半开玩笑说如果是这样很棒啊，这样我就会得到两个女儿。然后她就大笑这样。 我只是希望让我女儿知道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让我知道，如果你是或不是，不管是什么都很好。因为 其实性别本来就是个光谱性的存在嘛。我们有看过那个性别认同是女生，但她个性很像男，就是她知道自己是女生，但她个性就非常男性化。
嗯，
但也有遇过那种就是非常非常女性化，开始穿我们讲的叫做网络上有个次族群或者是一个次文化族群叫做伪娘，伪装的伪、嗯嗯、然后她性别认同还是觉得她自己是男生哦，她没有怀疑自己的性别、嗯、但她就是喜欢化妆穿漂亮的衣服，然后做的比女生还漂亮，我都觉得好敬佩她们可以这么仔细的在照顾自己、
嗯、
就我们也看过那种非常女性化的男性，那不论是什么只要你很真实的做你自己，那个真诚的面对自己内在的世界，我觉得是现在的父母都会希望自己孩子可以获得的感觉。即使我们也知道说，嗯，他将来如果这样真的展现出来，他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
对，
工作上就会遇到辛苦啊，同学之间的质疑，老师如果不理解，老师可能会嘲笑他。
嗯，
那个辛苦，家人可以怎么陪伴？
对，这我让我想到，其实因为十月底刚结束台湾的应该是第五届那个跨性别游行、
嗯，
看到一篇专访，他其实访问的就是一个妈妈。那个妈妈就是她去参加那个游行，就问她说：“哎，你为什么会来参加？”她说：“因为她的孩子是跨性别者，那她就是看到她的孩子在生活中，就是因为有碰到很多困难，所以她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因为对这个议题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会造成这个社会上可能这些跨性别者生活的很痛苦、很不自在的一个原因。所以她说她知道她的孩子虽然在生活中很多困难，那身为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也做了很多功课，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想要来了解她的孩子。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很不容易。那她也说她其实想要来参加这个游行，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打开心胸，真诚的去了解，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族群，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嗯，以前在我在那个住温哥华的时候，在那个有一个海滩啊，它是著名的就是天体营的海滩，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穿衣服的啦、
嗯，
那很多人就会去。那以前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在台湾就是受的教育，我觉得我应该被制约了，我就觉得哎，怎么会有人要做这个事情，怎么会有人要光溜溜的去。那后来我看到有好多的女性的这个人就上街也去争取，就是 topless， 就是为什么男性可以打赤膊，为什么女性不可以，那也就开始慢慢解放了。那我觉得从旧式的观点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不符合礼教。那但是新一代的这个观点就会认为，男性有的这个权益为什么女性不能拥有，或者倒过来说女性可以化妆，女性可以穿裙子，男性为什么不行。那当然了，那个苏格兰人还是穿裙子啦，就是等于说大家越来越在冲撞之后越来越多的理解跟包容，所以冲撞是一个过程嘛，对吧。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像跨性别者有一些跨性别者他比较要面对的就是生理上我怎么超越。像这个 Elliot Page 他自己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他看到那个镜子里面的自己啊，他说他认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他说我将永远跟这种恶心感共存，也就是我心里是男性可是我生理是女性啊，每次脱光光在镜子面前看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有胸部，为什么我这个女性的身躯在镜子里，但是我的内在却是一个男性的，他这个感觉让他变得恶心。那他自己有提到说，研究有显示跨性别者跟性别不一致的年轻人，他的饮食失调受苦的几率比别人高出4倍，也就是说这个心理也会影响生理，造成有的人可能就是失眠啊，厌食啊，等等的忧郁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知道在临床上，我不知道那个海蒂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一类因为跨性别或者是同志倾向的人，他心理上有一些这个困扰的。
我遇过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哈，那个是我在很久以前觉得哇，原来我们都会想象说很多同志就是希望别人接纳他，然后可以就是被理解，然后不要孤独，被知道我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样。但我有遇过但很少数的经验是有人来说我是同志，可是你可不可以让我变成不是同志、我发现我喜欢的是男生，可是我的信仰我的背景不允许我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不可以把我变回去这样。那身为一个谘商师或者是身为一个助人工作者，我当然有可为跟不可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将来而且 毕竟那也违背了我的相信，被违背了我的价值观、那我也确实遇过那个感觉，你说我是同志，我希望自己不要是同志，或者是我不是同志，我希望就是别人可以尊重我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都是在讲的是价值观的冲击啊、那当我的想法没有办法好好被理解，甚至不是只有我没办法被理解，而是我在物理上在身体上我没有办法 do anything 做任何事情去改变我现在的不舒服、那个挫折无力困难那是很自然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就是在临床上可能有一些听说过有一些老人家年纪变大，他最大的痛苦是对身体的无法再使用，
对
那个身体不给力的那种感觉是挫折的。那你可以想想看，对于跨性别者，他从小他出生就生出一个身体不给力的状态、他想要的样子跟他呈现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挫折跟内耗会有多少。
所以你在说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对吗？但是现在科技 是可以改变的啦，
是
就你可以变性嘛，
是
但是变性以后挑战也是蛮大的。
是台湾当然法规跟你说泰国啦或者更多元或开放的国家还是不一样，那台湾据我了解是你至少要两个精神科医师帮你做所谓的性别认同障碍的诊断、那当然光是这个就会引发一种争议，叫做为什么这是一种障碍，就是我跟我的性别认同不一样，为什么就要被标签说这是一种生病？当然这个就是一个 debate、一个需要讨论的空间。
好问题。
对，所以我也有遇过，有伙伴他慢慢发现我即使回到原生家庭会冲撞，爸妈还是希望我成为我原本的性别，但我只要离开原生家庭就好了，我有能够支持我的朋友家人伙伴，所以他已经决定好要做那个跨性别的手术了，但是他最大的辛苦是他每次只要逢年过节回家他就得变回他家人希望他的样子、因为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每次只要回家之前他爸妈就打给他，然后问说你今年有要回来吗，如果你要回来，因为他是男生跨女生嘛，所以他就喜欢穿热裤这样、他妈妈就跟他说那你记得不要穿那么短回来、那个就是一种、他对他的性别变化或改变他没有障碍，他的障碍是沟通，他的障碍是人际的接受度，然后怎么去为自己代言，所以你其实因为性别而衍生出来的挫折或者是困扰，它不是那么单纯只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它还有人我关系，还有社会接纳度，像这个个案或者这个伙伴他很清楚的就是接纳社会是可以接纳他的，同婚法都过了、是他的家人不能接纳他，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这个沟通。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困难真的在家人、就是如果家人就是不认同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一开始最大的困难，如果家人至少是认同的或者是接纳的，那他在面对社会的困难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不见得是真的会 很顺畅，但是至少家人是支持的，他有爱的光环在包围的。 我不知道 Queen 你有没有遇过跨性别的这个朋友，应该比较少了对吗，比起同志的来说。
我不确定，
我说就是换性别的，
换性别，我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要面试嘛，那我曾经碰过是一些，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跨性别，但是他们打扮就是照片、看照片的时候留着长发，然后是女装，但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是会穿着男生的西装这样子过来。那我们那时候在接触到这样子的求职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担心，对，就是可能在他来之前，我们就会很紧张在讨论说，那等一下我们要怎么称呼他。他来我要称呼他先生还是小姐，就是很怕冒犯到他
啊，好像是在语言上就会被变成是一种歧视了是吗，我不经意的，但好像就是
对，然后也怕他们、其实也怕他们不舒服，
对
对，到后来我们就觉得好像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好像会比较稍微好一点点、对，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这样做。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对于自己的认同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可能在跟他们相处不是那么熟、或是说刚遇到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可能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对，这样可能会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跨性别，或我们可能对他的背景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在相处上互动上自然一点，也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么，对，可能就是最基本的尊重。
所以那个最基本的尊重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从对话开始，你去询问嘛，因为我也遇过，就是我也踩过这样地雷，我也有一个很中性的女性朋友，就是她其实自我认同是女性的，可是她就是非常非常中性，所以我有这就很讲真的，那当时真的很白目，就说你到底要我叫你先生还是小姐，然后她就被冒犯了，她就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觉得那是当时说话的姿态，其实当我们可以展现说我不知道就是谁谁谁你好齁，那我不知道你想要怎么被称呼，我可以怎么称呼你会让你比较自在，我觉得当你 词或表达是弹性跟开放，而且我也希望不要冒犯你，所以做这个询问，我觉得对话都可以被开启的。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真的像我当年很白目，就是自以为他是中性化的装扮就叫他先生，然后就被催哈，会被骂，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就问一下嘛，就是我可以这样叫你吗？这样会让你不舒服吗？
多一句的好奇一下，
是，
我觉得台湾算是比较开放一点啊。从那个同婚法过，你看我们现在科技部长也是嘛，对不对？就是大家对于同志也好，或者是跨性别也好，好像看起来是比较多元一点，比较包容一点。那这个即便如此哈，其实我也是有遇过。这样的学员，因为他我记得有个学员曾经来参加过工作坊，我跟他聊一下，那他自己本身是看那个外表就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女生，那他其实公开的出柜他都没有问题，也就是他自己说他的性倾向大概就是女同志嘛，那这个大家一看也大概都知道他是比较中性化男性化的，那但是他呢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已经好久没跟他爸爸说话了，我怎么去跟爸爸去表达？我问他这个曾经跟爸爸沟通过吗？他说只要一谈到这个议题，他只要谈到跟那个女生要在一起的这个议题，他的爸爸呢就闭口不谈。那这个我觉得是造成他最大的内在黑洞啊。那怎么去跟这个谈话？如果你是长辈的话，假设你的家人来跟你谈这个议题，同志也好，或者是他要去做换性别的这个手术，作为家长的，作为朋友的，作为亲人的，我们会可以怎么去跟他们聊这个议题？如果以心理师的角度呢？
我自己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是爸妈，然后面对你的孩子各种状态，不论是为了要变性，或者是同志，或者是课业什么的，我都会开玩笑说，你可不可以先求你的孩子活着就好，就是先去存在认同这个生命的本质，活着存在，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是不是要变，你都是我的孩子。
但是你知道有的，我不要说有的啦，就是我曾经看过电影也好，剧情也是这样演的，就是爸爸甚至有的时候会说一句话，我宁愿不要你这个儿子，我宁愿不要你这个女儿，你归去都不要出现，我才不管你死活。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尤其是我们讲实话，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儿子代表的是传宗接代啊，
对
对，其实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社会规范，或者是真的老一辈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也遇过有这样的状况，是孩子他可能是同志或者是跨性别，然后他极度的渴望他父母认同他，但他父母其实没有准备好。那个没有准备好的意思说，我还没办法接受我当初生出来的小孩可是 A 性别，然后变成 B 性别。
对，
但他们其实爸妈也正在调试，他可以接受孩子回家吃饭，他不会回来就马上骂你，或者是跟你产生冲突。觉得当我们个体在认识自己，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去慢慢接受，哦，我可能不是我心里当初长的那个样子，我可能跟我自己不想象的不一样，那我们要不要也可以接受你的爸妈其实也在学习耶，他不见得一定要那么立刻的就说好，不管你是什么样我都爱你，可是他也在适应我的孩子跟我自己理想，就是想象不是理想，而是当初想象的那个样子不一样，我正在学习的过程。如果双方都可以稍微退一点点，知道对方都在练习，我觉得那个对话的空间就会出来。但我也理解有一些同志或跨性别的伙伴，他们也好心急哦，他好希望我现在一旦决定了，立刻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就要跟我说好，可以你是，但可不可以也等一等，因为你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感受你的不一样，也许你的爸妈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也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感受你跟他们想的不一样，那个不见得是不接纳你这个人，而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正在重新被定义跟形塑，
重新对结构跟重建，
是啊，那本来就是花时间花力气花一些力量去做沟通跟讨论。那当然就像刚刚从一说的，就是有一些父母就是哦，你如果这样我的歪底里啊，或者什么样，那个其实就是他们还是想控制吧，还是想改变啊，我只好拿最在意的事情来做威胁，人就会希望我透过威胁或者从另外一个更大的力量去控制或改变。我有听过爸爸说哦，他这样你就不要我的家产哦，你就出去好了，那个背后的影射意涵是你假定你孩子在意的是家产，你假定孩子在意的是这个家，所以你拿这个来控制。 但那个就是一个控制的态度。有时候爸妈确实有一些是愿意去相信练习调整，但他还没有 ready， 但有一些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样子我到九泉之下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他背后是更大的系统是他无法去克服的。
我觉得爸妈未必没有爱了，但是这个爱的表达可能就是不符合大家的，就是不符合孩子的期待。那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希望透过控制来减缓自己内在的焦虑，因为孩子如果是跟这个社会的普遍的一般的人就是不一样的话，他们内在有一些焦虑感，会怕你在这个社会上受到欺负，不受尊重。那因为爸爸妈妈自己有焦虑，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个焦虑，所以透过控制别人，改变别人，来想要减缓自己的内在焦虑。所以如果你是父母亲的话，估计往这一点去看，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的焦虑，而不是孩子的议题。孩子今天有可能说各式各样的工作，或者是喜欢各式各样的人。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很有趣，他说他对于他的儿子啊，自由恋爱，他不会去干涉孩子任何的那个就是结婚的对象。然后他说，但是我问他，因为他住在国外嘛，问他说这个如果孩子交往的这个是女人，那是黑人的女性呢，他可以吗？他说哦，不行不行不行。所以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呢，可能就有冲击了。所以表面上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很开放，但是遇到某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我好像是很局限的。所以像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性别的议题，种族的议题，甚至很多的家庭里头也在讲门当户对，对吗？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很开放的，可是遇到对方，假设是像我之前才遇过一个伙伴，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女生年纪比他大很多岁的，那家人就反对啊，就还不是说这个性别的议题，而是说女孩子那一边这个年纪比较大，那家人就不认同。
我有听过啊，就是有那个妈妈跑来找我说她儿子谈恋爱了，然后她就说她就是不喜欢这女生。我说为什么不喜欢？她跟你儿子是来自一样的学校，就是他们的学历是相当的啊，然后表示知能也差不多啊，那你儿子又这么爱女生，也不会就是好像好吃懒做，或者是有一些不良行为，为什么不行？她说啊，她那个家庭背景不行啦，就可能来自什么样子辛苦的家庭这样。她妈妈就假定了娶这个孩子，娶这个女儿注定痛苦。我说妈妈，其实我可以理解你的担心，但你现在会不会担心得太早？他们才大学，他就一定跟他结婚吗？但你现在继续阻止，他就一定会跟他结婚。就是确实太快的落入那个你想象当中的剧本，你以为这样绝对不好的时候，你其实忽略了看到那个孩子本身的本质。那就像崇义说，那其实是大人被自己的情绪绑架啦，自己的议题没有看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但事实上你是不了解自己的啊。我也听过有人就说哦，我的对象就是只要他工作稳定无不良嗜好，然后就有人开玩笑说哦，如果无工作稳定无不良嗜好，那他如果就是一个好尤物室呢，可以吗？其实尤物室很棒啊，但有些人说啊，尤物室这样好像要就是吹风日晒啊，然后还要送信很辛苦，或者是薪水不够高。其实你以为你对自己认识的很清楚，事实上你对自己的需求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表面上说可以，事实上
尤物室是公家单位吗？
有，对啊，
铁饭碗嘛，
就是有菜，对啊。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约聘的，我不确定啦。
Okay.
对，我不确定。但其实我当然不是说看不起有物所一定要帮自己做澄清，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所谓的工作稳定，你背后的意涵是什么？说不定是还是对于一个实质的经济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是你对于工作的时数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些人是哦，我可以接受我先生是好朝九晚五，但他不能接受自己先生是加班的或什么。那个具体的需求，你对自己到底认不认识，那很重要啊。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之前有去上那个瑜伽的实质，记得那堂课老师第一天让我们自我介绍，要写下我是谁。
对，
但是我们可能就一开始就会写说啊，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啊，然后我先生怎么样，就是写了一大堆。然后老师就在问一次说，不是，我是要问你是谁，就是不是这些身份。对，所以让我想到说，那去掉这些身份之后，我到底是谁？就是想的比较深一点，好像我们平常就是会被框在这些里面。像很多那个 LINE 的很有趣，就是群组，就是尤其是那个妈妈群组，大家通常都是妈妈，通常都挂号 不是写自己的名字，是写谁谁谁的妈，
因为老师才会知道你是谁。
对对
对,
对，然后我想说拿对拿掉这个身份，好像我没有别的名字哎，我就觉得哇，对，拿到这些身份之后，我是谁？我好像从来没有去思考过，也没有去真正看见我自己是谁。
嗯，我刚刚想到前一阵子我看有一部在 Disney 的这个频道里面的有一个影集叫 Dope Sick， 那里面在讲说美国有一阵子有一个药物非常的红，叫做这个 Oxycontin 吧，它是含有这个鸦片类的这个止痛剂，那它是会上瘾的。那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因为这个运动伤害背痛了，去服用这个药物，结果上瘾了，结果这个瘾越来越大。那她有心想要戒掉这个 Oxycontin， 她也透过一些这个医生的帮忙慢慢去戒掉这个阿塞康人，可是他有个议题，他是个同性恋，他想要每次靠近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的爸爸坚决的反对，你就算再怎么样你如果是同志身份的话，你就不要来跟我说话。那他的妈妈为了不让家庭里头更破裂，所以他也只好隐忍下来，不去跟他的爸爸反抗，所以也叫这个女儿呢尽量的就是能不能摆脱同志的身份。那女儿不被家庭接纳，所以她就最后只能再走上吸毒的道路。我们在讲上瘾，通常上瘾会让你的体内有这个内啡肽，脑内啡，让你会 有一种被爱的感觉。那这个爱为什么不能从家庭里头产生呢？如果你家庭里头没有爱，你把它跑得远远的，他就只能走上瘾的这条道路了。所以这个 Dope Sick 这个戏里面的这个小女生，她最后因为用药过量她就死掉了。结果你知道她妈妈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当初我就应该为你挺身而出，我就为你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一个家庭没有爱没有接纳，她就没有办法被接住，那她只能走上另外一个道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家长而言，我们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去看的。
其实老子说慈故能勇嘛，慈就是慈爱的意思，就是其实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挫折挑战，或者是 up and down 高低起伏，但是那个爱是什么？是你活在世界上，你知道你不会是孤单面对这些事情，你知道你为何而来，你属于某一个更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家庭，从孩子来讲关系就是一个系统，我知道我可以为了我爸妈努力，不是我讨好爸妈，而是我知道怎么样他都会支持我。那个爱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勇气的力量。勇气是我遇到很多挫折，我即使害怕，我愿意去相信试试看。那不论是在书里面的这个佩吉男孩，就是对他来说最后走出来的，就像刚刚Queenie说的，他最怀念是那个跟妈妈聊天的过程，不去谈性别，不去谈其他，就单纯的两个人的陪伴。我知道我是被爱的，我知道是被接纳的，那遇到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刚好就昨天看的这个日剧，我好喜欢里面的一段话，他说人遇到好吃的时候就好好吃吧，因为当你吃到好吃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我有一个人想跟他分享，我会想跟这个人一起吃吃看，心中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的时候，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你心中有连结的时候，有归属有爱的时候，很多事情是都可以被解决的。
我曾经在脸书看到一篇文章，我朋友写的，他开头就写说，我下个月就要有一个女儿了。我想说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还能够生一个女儿，那应该恭喜恭喜。所以我正想要去留言跟他恭喜的时候，我又继续往下看，他下面还有文字，他就说这个他自己因为离了婚嘛，自己带一个儿子，所以他单亲带这个儿子经历了很多的辛苦。那他说他的儿子呢下个月就满18岁了，他说他的儿子有一个生日的愿望，就是在他18岁的这一年他要去做变性手术。他说儿子啊，他说哦不，可能之后是我的女儿啊。他说爸爸知道你如果经历过这个决定以后，你会人生会遭遇到很多的波折，爸爸知道你会遇到这些非议也好，或者是不同的言语会去批判你，但我会永远站在你的后面，我会去爱你跟支持你，不管你今天是我的儿子还是女儿，爸爸都会一样为你守护，爸爸都会在这里爱你。我看到我眼泪就要掉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孩子而言他是最大的一个后盾，他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他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父母亲能够在，因为 我这个朋友他也是蛮传统观念的人，我在想说他能够说出这一番话其实内在有应该有很多的纠结过，当他做这个决定要愿意为孩子挺身而出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这个孩子他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一定会想起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无条件的去支持他。我觉得这个是破解我们在今天在谈这个 Elliot Page 写的这个佩吉男孩这本书，他从原本的自己以为是双性恋者到同性恋者再到他是跨性别他去做手术最终变成是一个男性生理男性的一个演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周遭的人或者是作为家长的人是不是能够给予孩子的或者给予朋友的。好，奎尼有没有什么这个在这一集最后你可以补充的？
这本书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让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有一群人他们是因为这个难以突破二元性别的框架感到很多的不自在，然后其实他们想要不过就是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呼吸，去成为自己或是说找寻他们生命的意义，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面有当然很多真实他自己的故事，所以其实读起来这是看到很多很感人的一些故事的，那我觉得他展示的其实也是他自己在跨足自我的这个旅程中他所经历的各种情感啊或是说挑战，对，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可以选择去聆听自己然后决定开始爱自己这个真的很不容易。那如果我们可以去看见每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独一无二的存在，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如果生命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价值的话，那佩吉男孩他所展示的应该就是这个价值。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读看看。
海蒂呢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我想要用我前两年看的一出日剧里面一个对话来作为我的分享。那出日剧叫《不能相爱的两个人》，然后它里面一个对话是这样，他说当我们身为旁边的人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讲我认不认同或接不接受，我知道就好了。因为其他跟我不一样的人的存在不是由我来决定我接不接受或认不认同的，但我可不可以就是知道哎，有一群人他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知道就好了。光是我们可以承认他们的存在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个营造呼吸的空间，我们没有资格去否定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有没有价值或者是应不应该，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接不接受，因为那不是我们有来说的，知道就好了。
好，如同这个佩吉男孩的这个书的封底有说的这个话，这个不仅仅是突破框架跟跨性别的故事，更是世界上任何人找到真实的自己必经的成长旅程。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性别的议题啦，很多人在生命的旅程当中都在找自己，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然后抛掉这个二元的观点，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好，今天谢谢海蒂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这个，
谢谢崇毅跟 Queenie 的邀请，很开心。
好，谢谢你啊，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崇毅开始说，今天先谈到这儿，剩下的下一次再说，谢谢，拜拜，
拜拜。Thank you.